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分享我们跟主建立一个关系，不能忽视我们的良知。我让大家应该摸摸自己的胸口，看我们的良知如何。神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所以神的形象里头就有这个良知在里头，所以这个良知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在人生道路当中，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什么是非，就像一条船在大海当中，你根本就不知道一个方向在哪儿。在人生许多重大的时刻要做决定，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决定。所以良知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是非，良知也见证你是不是顺从了良知的声音。当你违背的时候，良知也实行审判。上帝造人的时候把良知放在我们的里头，但是我们良知已经败坏。所以很多人说我凭着良知做事，那个良知是有问题的良知。你随从那个良知并不说明你是个义人，因为良知已经败坏，已经麻木已经是迟钝。所以只有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来洗净我们的天良，那这样的良知的功能慢慢再恢复过来。所以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上帝的道，你这个良知可能还处于一种麻木状态，这个良知可能还处于一种迟钝状态，对上帝的旨意，对上帝的圣洁还是不敏感。所以当你圣灵在，当上帝的道进来以后，我们良知慢慢被洗净，圣灵就开始接受我们的良知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圣灵和我们的心同振，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一个寻求上帝的人，跟神建立关系的人，你的良知是越来越敏感，不是抛弃你的良知，不是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把良知就扔在一边。圣经上说这样的人就像什么，像一条船，破坏的船，像大海中一条船，有很多的风浪，结果你这条船漏水，外面是风浪，你里面是漏水，你这个人注定要沉沦。所以我们看到周围的世界，很多人昧着良知，他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所以基督徒不能放弃你的良知要听从圣灵接着我们良知微小的声音来提醒我们除了跟神建立关系，不能否定良知，拒绝良知弟兄姐妹都知道但是我们在信靠耶稣的人，虽然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上帝的道在我们的里头，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但是很多人里头的那个声音很微弱，良知往往处于一种非常昏沉的状态，良知不够刚强，良知不够灵敏，所以常常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往往也不得神喜悦。有人说我服从良知，在教会当中我见到不少有良知基督徒有不少良知之基督徒。什么叫良知良心基督徒呢？他来教会是要安慰一下自己的良心。我记得我十多岁的时候，那是70年代那时候还没有正式的教会，就是偷偷的聚会。有的时候我也不想去聚会，为什么？因为一聚会就跪在那儿，也没有人讲道唱诗还是低着嗓门去唱，而且聚会大部分都是70、80岁以上的老人，那我不想去。但有的时候非去不可，为什么呢？你不去良心不安，对不对？我们中间很多人，你不做礼拜好像心不安，是不是？那怎么办？怎么办？我去一下嘛，对不对？他讲到大概是讲到15分钟过去了，但后面大概还剩5分钟，就去一下就可以了。这叫良知基督徒，买下自己良知的安。教会我也去了，但是我的事情照样不误。他根本没有观念说今天的时间，这个敬拜的日子是分别为圣，归于神的。什么事情不做，我来敬拜神。那不是这样的。只有良知越来越活泼的时候，用来体贴神心意的时候，他知道主日是用来敬拜神的。有些人不是这样，我那时候就不是这样。请主日我要买一下我的良知的安，我去一下，也许待10分钟， 或者是最多二十分钟，我去了，我心良心很平安的回来了，那叫欺骗你的良知。那信徒们有了良知在你的里头哈，良知慢慢敏感了，不等于说从此以后你的良知的声音全是圣洁的从神而来的，未必。如果你心中没有上帝的道，这个良知仍然可以被欺骗的。啊，有一个传道人呢，请一个教会请他去讲道。他站上讲台以后，他突然里面有感动，今天不讲道，因为圣灵感动我说今天不讲道，所以他加了圣经就走了。给弟兄姐妹说，今天没有话语。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属灵？属灵的很呐，因为里面有感动啊，他听了也感动，可他里面根本就不知道上帝的话语。你是传道人，你站在讲的就是要讲道，相信无论是什么人，全是撒旦魔鬼，你也在讲。可他说我顺从我里面的感动，因为我没有上帝的道在我们引导我们，你那个感动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还有一个人也是个极端，我讲这极端的例子是提醒弟兄姐妹注意啊，如果没有上帝的道在我们的里头，你灵里的感动不一定就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你们的感动因为上帝的道引导你，那个感动才知道从神而来。那有一个人，他很爱神的，一个不爱神的人他不会做这种事情，可他爱神不是按照真方法。他有一天在公共汽车站在等汽车哈，天下了大雨，他打着伞，他突然里面有个声音告诉他说，把伞收掉，让雨淋你，对付你老肉体。那好啊，那我就顺从肉体的声音了啊，顺从圣灵的声音了。他把伞打掉，然后就淋雨，只要拿着伞。最后人就说，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呢？你说他内心是不是很金钱，绝对的金钱？弟兄姐妹，你们到那个程度，你不知道他内心想什么。但是他内心的金钱不等于说他良知的声音真是符合神的旨意，不一定的，他不一定的。为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声音是从神来的还从哪儿来的。上帝是爱的神，上帝不是虐待人的神，他为什么叫在雨中又是这样去折磨你？那有人笑笑，你讲这个话你不懂得属灵的事情。弟兄姐妹，属灵的事情跟上帝的心情要是相一致的。那我讲几个极端的例子，说让弟兄姐妹明白，你良知慢慢敏感的时候，你们一定有上帝的话语在你的里头。如果你都没有上帝的话语在里头，只是听从良知的声音，良知可以欺骗你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堕落了，良知不够灵敏了，甚至良知变成 evil。 你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的时候，那是 evil conscience。 好，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的内容，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上帝的灵就是上帝的话语不断的浇灌我们，所以我们的良知变得越来越敏感，知道这个话是从神来的。这是我们上一个礼拜跟弟兄姐妹的分享。所以保罗常常说，在神在人面前常诚无愧的良知，巴不得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让良知越来越敏感，知道这是从跟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上帝通过良知对我说话。感谢主让我寻从遵从着良知的声音。如果我们在家中、在工作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良知的声音你都可以拒绝它，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有点破船，随时可以下沉。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人，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良知放在我们的里头，谢谢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天良，更谢谢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主啊，来引导我们、激进我们、教导我们，通过我们良知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更加的靠近你，让我们里头越来越敏感。我们谢谢主恩待保守我们，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另外一个信息，你跟神寻求一种对话的关系，你发现你跟主的关系啊，不仅仅是做照顾外面这些事情啊，不仅仅做礼拜、唱唱赞美诗啊，外面事情很重要。很多基督徒知道我被主的灵感动，他寻求这种社会公正啊 ，social justice。在美国有许多的 NGO， 你知道吗？基督徒创办，他要比方说， 你知道美国有几个教会啊，他们在联合国就有常驻办公室，在 DC 有很多常驻办公室，他们为什么？他监督政府是不是秉公行义。卫生经教导我们的，我们要关心这个 social justice， 整个社会是不是有公正，是不是离上帝的旨意很近还是很远。看那些穷人，我们去喂养他，帮助他。那信仰有外在里面，你看看先知书里的先知里面，先知大声疾呼，看到这个社会道德崩溃的时候，他们在呼喊。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些外在的东西是内在东西的一个结果，外在就像一个果子一样，内在是根。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看不见的那一部分，是根，那个根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那个这个根，我们跟神之间建立不好很好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只求外面的果，没有里面的根，这个果也结不出来。我前几年回中国，我跟我们过去的一些教授聊聊天，他说中国现在有些大学要准备开一个新的专业啊，过去不是有社会学吗？他们要开社会啊，叫什么？社会工作者专业啊 ，social work 这个专业。大家知道，在美国有很多社会工作者这个专业，是不是？大学训练你、教导你，你出来以后做社会工作，帮助很多人，帮助老人、帮助穷人、帮助移民、帮助病人等等，处理这些事情。那中国有很多的孩子，他也是申请 apply 申请这个专业，可是大学毕业以后，很少人去做这种社会工作，为什么？为什么？工作是在做，做一段时间他就走了，为什么？他里面那个爱，里面没有那种动力，他做不久他就转行了。我为什么？我同样的别人可以在这个行业拿5000块钱一个月，我只做社会工作者，每个月是做2000，我凭什么服侍你？有这个专业啊，社会也有这个机制啊，可里面没有那种感动啊，里面没有那种爱。在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你们知道的，社会工作者专业是基督徒我们开创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要感动别人，感动我们的心，帮助别人，爱别人。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服侍神，不是为了挣钱。这样这个专业才慢慢兴起来。那现在你把根给砍掉，只要外面的果子，你说这果子能成吗？那我是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跟主的关系是看不见，像根部一样，这个东西是最核心的。你没有这个的话，外面很多美好的东西可以搞3天，后来几年，但很快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跟圣徒、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是根本性的关系。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良知也是我们里面的问题，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内心的那个对话。我们常常说哈，我们人是一个 eater 啊，我们什么都吃，尤其华人每样东西不吃的，除了石头以外，基本上我们什么都吃，东西我们都吃嘛，只要附近开什么餐馆，基本上我们都了解哪个家菜又怎么样，我们是 good eater 啊。那不但我们还是一个 dreamer 啊，我们有很多的梦想啊，要得到这个，达到那个啊，实现这个，实现那个，我们是 good dreamer。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talker 哈，是个不断讲话的人。有些人性格很内向，他从来不讲话，话很少，在家里话也不多，在众人场下话也不多。但是我告诉你，你也是一个 talker， 你不断的讲，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哈，一个人在那儿不断的对自己讲话，哇哇哇讲的不停，讲的不停。你们就这个人很奇怪，一个人对自己讲话，这个人脑子有毛病。其实每个弟兄姐妹应该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 talker， 都是一个讲话者，在你的里头不断对自己讲，天天对自己讲，时时对自己讲，每天每日对自己讲话。今天早上到这儿来的时候，你已经讲了很多很多话了，是不是？我们很多人自己在自己里头对自己讲话，不断的讲。你的儿女背叛，你里面开始开展对话了，我怎么养这样的孩子，值得吗？是不是？婚姻发生问题了，你就开始讲，不断的讲。你老板， 你的上司开始批评你了。那一天老板只讲了一句话，你里头就开始有千句话万句话开始回应他那句话，是不是？那么你不都有很多的声音出来？这些同学们你知道吗？我们坐在这儿，我们现在也在讲话，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现在也在讲话，你读书的时候也在讲话。我知道我有的时候我读书的时候我读多一段时间以后我里面开始讲了，我想哎呦，怎么世界上还有这种读者啊？浪费纸张，浪费笔墨，也浪费读者的金钱，我上当了，我怎么买这种书啊？是不是？你里面开始 talk。 有的时候读一本好书，哦，突然里面有感动，哇，上帝啊，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作者啊，我跪下来感恩，感谢主，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作者把你的话语讲得那么清楚，为他感恩。那这里面是很多的 talk， 是不是？很多的时候这样的 talk 在里头，你行走，你躺卧啊，你坐下来，你在试验室的时候你也有很多的 talk， 是不是这样？也做研究的时候你想，哎呀，我这个研究如果要能搞成功的话，对人类有多大的帮助，对治疗疾病有多大的帮助。那不仅如此了，我的简历上面多加一块，是不是？我找工作可能更方便，我的名声可能更大，我的前途更有保障。那我们都有很多的 talk， 每天在讲，每天在讲，讲这个不停啊。你知道我是传道人呢，我不断在讲，有的时候讲我很累啊。不要星期天我讲过一篇道以后，我回沙的下面还是要讲，回家去打电话过来我还要讲，讲的时候我很累。但弟兄姐妹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这种内在的对话也让我们精疲力尽，非常的疲惫，非常的不安。为什么？你不断的讲话需要精力的，需要心思的，需要时间的，所以很多人心里很烦很乱很不安。为什么？因为你都能 inner talk 永远不能终止它。而且我们有个奇怪的现象，你越是讲你话就越多。有人告诉我们说，内在这个对话就像滚雪球一样，一旦开启啊，就不可收拾，要加更多的精力，加更多的时间，加更多的心思去谈去讲。如果我们中间婚姻有问题的人，你思想一下你的婚姻是不是这样？你每天讲，每天的讲，不断的讲，讲就花更多的时间去讲，花更多的精力去讲，你里头讲的就是很疲惫啊，以至于你工作不能集中注意力，工作也没有什么果效。而且很糟糕的一个是什么？我们里面常常交通，常常对话的时候，不断交谈的时候，我们交谈的内容大部分是灰色的。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在结婚之前，内在有很多的对话，那个对话很亮丽，很激动人心。一旦成立家庭以后，生活中有些经历以后，你注意一下你内在对话，弟兄姐妹，注意一下你里头，注意你里头，你里面那个对话有多少是属天的，多少是属灵的，多少是高贵的，多少是圣洁的。很多时候我们里面那个对话比较阴沉的，真的比较阴沉，是不是？这个里头常常被阴沉的对话往下拉，我们心里变得越来越沉重，我们里面有多少的快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哈，我们每天都在 talk talk， 对自己讲，不断对自己的讲。但如果你注意你里头这个不断的讲，如果它是一个不健康的讲法，不符合神旨意的那种讲，它带来四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什么？你心灵很疲惫，真的很疲惫，不断的讲你停不了，所以心里很累。第二个结果是什么？你里头没有喜乐，你常常在讲对方，讲别人，自己跟自己在里面讲，讲的你精力啊疲惫，内在没有喜乐。第三个结果是什么？你得讲的越来越不激进，越来越不激进，里面昏天黑地的。第四个结果是什么？你里头根本不安静。比方在你里头，你不断的讲你的配偶，不断讲你的儿女，讲你的同事，讲你的老板，讲你的上司，你不断的讲，你里头啊就像煮稀饭一样，嘟嘟嘟嘟嘟在嘟啊，上帝对你说话听不见了。为什么？你里头声音太大了，没有安静，心里面不安静，心里面不激进，心里面不喜乐，心里面疲惫。所以内在对话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不信主的人你有， 非基督徒你也有内在的对话，基督徒你也有内在对话，但区别在哪儿？那圣徒在这个上面 要明白了。所以当我们寻求跟神关系的时候，我们讲是根的那一部分看不见的啊，这个很实在，那就是你里面的状况。这个里面的对话你要知道去引导它。第一个你要意识到你里头一条暗河在流淌，你要河流在流淌，你要注意这个河里淌的是什么东西。弟兄姐妹知道啊，内在对话是什么？也就是你的 mind， 是你的思想和你的 heart 和心之间的对话。我慢慢越来越多的明白读主的话语，越来越多的明白一个道理，当我们自己的生命很脆弱的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很薄弱的时候，我们的灵就非常的微弱。我们每个人里面有思想，我们每个人里面有心，思想是判断，是推理，是推敲，是算计，这是我们的思想。那心智它包括意志、思想、情感在里头，但我们里面还有更深的一个东西，那叫灵，叫 spirit。 在你里面很深的地方有个东西叫灵，这个灵就是跟神发生关系的那一部分。这个灵很深，在我们的里头，它是我们里面最最最深的那个渊，叫深渊，也是我们最高的那个高峰，就在我们的灵里头。当你注意你内在对话的时候，弟兄姐妹，每天在讲啊，你不可能不讲，你天天在讲，你里面不断在讲。就是我在讲到的时候，你下面也开始讲了，你说你讲这么长干嘛？哪里你们在讲呢？被你自己讲了哈。那不断在讲，你不可能不讲。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心跟思想在对话，有的灵不参与。你注意一下哈，你注意你里面的光景哈。特别是刚刚你的灵力很脆弱的人，你跟主的关系模模糊糊的人，你里面那个心跟你的思想对话的时候，你的灵好像躲在一边，为什么？它挤不进来，灵太弱了，它挤不进来。你是不是谈话的内容把灵往你撇在一边，所以里头没有一个中心的指挥台，那个灵在我们的里头像中心指挥室一样。如果正常的对话，那个灵会调节你，引导你，你对话向什么方向去走。但是如果你的灵在里头很弱，只是你的思想和你的心在对话，弟兄姐妹，灵就躲在一边。那这种对话是让你离神越来越远，这种对话让你里面越来越暗，这种对话让你的怒气越来越多。读圣经里头啊，诗篇就是诗篇第一节，今天读的经文我来不及读很多啊。诗篇第44篇第一节上面说，欲望人心里说没有神。那这不是骂人的话哈，这不是骂人的话，这是告诉你一个事实。当你灵没有被启动的时候，你也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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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神抛在一边，也没有神。灵是什么？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诗篇21篇27节人你们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是神放一个灯在你的里头来照亮你。你的讲话亮堂不亮堂？你在黑暗中讲话还在光明中讲话？所以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放在你内心的最深处。但是一个人他的灵还没有苏醒，他的灵还是在沉睡，他的灵还没有跟神建立关系，所以他里面只是他的 mind， 他的思想和他的心在对话。所以这个对话我也是把神抛在一边。所以诗篇是诗篇讲那个欲望人，他心里第一次也说没有神。我们中间今天的圣徒中间这种人很少，我们越来越明白了啊，做无神论者的人，他心中啊有的时候他最讨厌福音，他也怕福音，你知道？你要知道无神论者哈，他既讨厌福音，他也怕福音。我不是说我们中间还有没有基督徒，不是讲你哈，我讲如果到死之前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啊，还不相信神的话，他可能里面有个这个东西，就说我讨厌福音，这讲什么东西啊？但又怕什么呢？假如福音讲的是真的怎么办？他里面也怕了。所以我们今天中间像这样的一个心里说没有神的人很少，但真正多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诗篇第十篇所讲的啊，诗篇第十篇，大家翻一翻诗篇第十篇的哈，诗篇第十篇，大家翻到了啊，翻一翻。诗篇第十篇， 第十篇的第四节，大家看一看啊。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是没有神，就是他心里自己说没有神啊。然后你们再看看第六节，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第三个，你再说一说第十一节，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好，我们读到这儿为止哈。圣经让我们看到一幅内在的一种对话，这个对话是把灵抛在一边，把神抛在一边。这个人，诗篇第十篇这个人不是个无神论者，他不是个无神论者，他没有否认神的存在，但是他是在生活当中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心里常常有对话，说第一个对话是什么？耶和华必不追究。有时候你看看周围，那坏人做事情，上帝没有惩罚他嘛，对不对？他仍然逍遥得很，是不是？那些昧着良心做事的人好像还蛮兴旺发达的，是不是？你现在开始说啊，耶和华有神呢，但神好像根本不管事了。敬畏神的人他为什么还生病？为什么还失业？你开始现在就嘀咕了，为什么？因为里头你的思想跟你的心在对话，你的灵不介入。那第二个人他说呢，哦，你看看周围好像神不管事情了，一切靠自己啊。所以到第六节，他心里说：“我别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一切靠自己。我努力，我就有安全感。生命在我的手中，未来在我的手中。”你看内在对话，大家注意啊，这是注意内心里面他在讲。到第三步呢，他跟怎么说？他说：“神竟忘了，他掩面永不观看。”哦，你说神将来审判的，哎呀，神根本早就忘了，神记忆力不好，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事情。当你信用这些对话的时候，弟兄姐妹，让这种对话不断在你们说，不断在说，你的心就不断往下拉，越来越下沉，越来越下沉，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那你注意到这问题没有？你内心有这样的对话，你就有这样的生活，灵排在一边，它里面有对话的，那就是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那个财主的对话，大家注意一下那个财主对话啊。路加福音十二章，大家翻一翻。这个财主的对话，你注意他心里怎么说的。第十七节，啊，十六节，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啊，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七节哈。有个财主，他田产很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他自己对自己说：“我的财产，我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对自己说：“我要这么办，把我的仓库给拆了，面盖更大的，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我自己对自己说，灵魂呐、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继承，可做多年的费用，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的对话。当我把上帝抛在一边的时候，把你的灵放在一边的时候，你的对话就谈这样的内容。哇，我不错啊，凭着我的双手，我的产业越来越大，我的家底越来越厚，我的事业越来越成功，我现在要扩大我的经营，建更多的工厂，我的生活有更加有保证，有安全感。我们每天生活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真有安全感，弟兄姐妹知道对不对？我们作为被造的人，堕落的人，没有一个人真有100%的安全感。我们一般人相信财产越多我更有安全感，假如生病了我更有钱医治，假如说被老板开除了我家里有家底不担心，我们都是在寻求一种安全感。这个财主的心态就是这样，他的对话里头，自己跟自己对话里头没有神，没有灵魂，他在讲灵魂只是对自己说而已，没有死后的永生，什么都没有，享受吧。那这种对话，弟兄姐妹，如果你里头的灵魂非常脆弱，你跟神的关系非常的薄弱，你的对话只能到这个层次。这种对话让我们心慢慢的下沉，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远。为什么？你里头没有一个控制台， 控制中心、指挥中心，在引导你内在的对话。这种对话只是让你的心变得越来越烦乱。神在哪儿啊？又不是靠自己吗？我现在有财产了，你看看我多怎么样，我未来都有保证。也就是这样的心理的对话。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主耶稣加了一句话，加了一句话，这是在第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日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是从灵里面发出来的一个声音，从上帝那里发出来的一个声音。如果我们的灵是活的，那上帝的话就是我们的灵对我们讲的。你积累这么多财产给谁啊？你不是寻求安全感吗？可是今天晚上死了，你安全感在哪儿啊？当人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内在对话的方向马上就改变了，马上就明白了，我不能再这样继续对话下去，这样对话让我心越来越远离上帝，让你越来越愁烦。所以我让弟兄姐妹明白一个道理啊，在圣经里的告诉我们，每天我们都有内在的对话，但这个对话有的时候是把灵放在你的一边的。这个灵是什么灵？是我们里面的灵，圣灵也在我们的里头，通过我们这个灵，圣灵和我们的灵在我们的里头来引导我们对话。但是一个人他的信心很薄弱的话，内在对话是没有引导的。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这样？所以第二个方面，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内在对话，圣经告诉我们，内在的对话需要有灵在我们里头来引导我们。第一个我刚才说了，是没有灵引导的，没有灵介入的一种对话，这个对话让你里头变得越来越麻木，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骄傲，越来越活在一种虚幻当中。为什么？财产多我就有安全感了，真的吗？今天晚上没有生命了，你还有安全感吗？所以没有神，没有灵的介入对话，往往我们活在一种自欺当中。所以第二点我们要分享的，有灵介入的对话，圣灵和我们的灵在我们的里头引导我们对话，这个对话那就不一样。每天我们都在讲，请大家注意一个圣经啊，注意一些经文，诗篇三十五篇，大家一起翻一翻哈，诗篇三十五篇，诗篇三十五，这大卫内在的一段话哈。大卫在诗篇里头，他是向神祷告的。他祷告祷告，他写诗的过程当中，他突然想到他的对手，他的敌人。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对话里头很多内容涉及到你的对手，你的敌人。这个敌人不一定是真正的敌人，这个对话里面可以涉及到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邻居、你的上司、你的下属、你周围的人，他可能变成你的一个对手，你不喜欢他，你讨厌他，那这个也可以变成你的对话的一个内容。那大卫在这个写诗的时候，他开始讲，讲什么？你注意啊，十五节，我在患难中，他们欢喜，他们聚集，啊，你再注意一下哈，往下面再看一看，十六节，他们如同宴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然后再向面翻十九节啊，后半节，但那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啊，二十节，他们不说和平的话，倒想着诡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人啊，一直看到这个。然后呢，你看二十一节，他们大大的张口攻击我说，啊哈啊哈，我的眼看见了。好，你发现呢，你内在不断的对话，你有敌人的时候，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环境开始不满的时候，你里头的对话就开始了。大卫的对话的是非常的逼真啊，他想到你看看，我眼睛一闭，我有个敌人在那儿啊，这个敌人生活中实在是存在的，他讨厌我，他反对我。可在对话的过程当中，你知道吗？你的内心里不断在复制对方的话语，你看对方在挤眼，向我挤眼了啊，对方在咬牙切齿了，对方在有阴谋诡计啊，阴谋诡计在害我了。那对方人在嘲讽我，啊哈啊哈啊哈，意思就呵呵呵呵，就这个意思。 因为他嘲讽我，嘲笑我。因为你的你的灵，你的思想跟你的心在对话，不断对话。这个对话让你里头啊精疲力尽啊。大家想一想，我们在家里，你跟你太太吵过架以后，跟你丈夫吵过架以后，你的对话是不是开始了？不断的对话，弟兄姐妹。你看到他的脸，你说怎么会这张脸？是不是？你看走路，怎么会这种姿态走路？他讲话就这种方式讲话的，没教养。然后自己对自己说：“我真倒霉，怎么娶这种人？我嫁这种人？”因为你不断的对话，对不对？一次对话不要紧，弟兄姐妹，偶尔的一次对话不要紧啊。夫妻关系为什么很冷？你知道，有的时候夫妻之间也没有话可说了。没有话可说的时候，不等于说没有话，心底的对话就更多了，是不是这样？夫妻之间表面没有话可讲了，相敬如宾嘛，就冰冷的冰了，没有话什么可，不再大吵了，吵没什么好吵的了，对不对？有的时候家里有个太太是脾气很厉害的话，或者丈夫脾气很厉害的话，对方几乎不说话了。为什么？不要引起战火，安静一点算了。那时候战火真熄灭了吗？不是啊，外在的言语转化成内在的对话，你里头不断在诉说对方，在讲对方，是不是这样？你不但讲他，讲他长相，也人身攻击了嘛，对不对？讲他的脾气，讲他的性格，讲自己的后悔，然后呢，开始讲他家人。他们家人就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因为对话不断的加深，不断的加深。你的记忆像什么？你的记忆力像什么？记忆力就像一片大森林一样。大家有没有去过森林啊？你第一次进入森林的时候，你走一圈，等一会儿以后，你发现我找不到回来的路了，没有路，对不对？因为大森林第一次进去，是不是？但如果是一片森林，你常常走，天天走，那个地方就有一条路了，是不是？你下次进入森林的时候，你一定是从这个路里面进去的。为什么在路里面走出来的？内在对话就是什么呢？就像进入一片陌生的森林，第一次偶尔的讲一次问题不大，可是天天怎么讲，你心里面就开始形成一个心灵的习惯了。你这样思想你的配偶，就这样思想你的儿女，你这样思想你周围的同事同学，临时的关系就是这样。你天天对话，天天对话，你里面累呀、疲惫呀，把很多的心思和精力放在了内在对话当中，很痛苦啊，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内在对话像什么？就像里面不断的在建筑这个高墙。今天讲你太太，明天讲你丈夫，后天讲你儿女，最后讲你同事，里面那个墙就越盖越高，越盖越高。彼此的关系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冷漠。你想想看，如果你天天讲说你的牧师，打个比方说，你没有讲过我，感谢主啊！你天天讲说这个人怎么这个德行啊，讲话怎么这种讲，普通话还讲不准啊！你天天怎么讲，你就和他之间有个距离了，你知道吗？距离就开始产生，那就是墙垣开始建立起来。有点像什么？就像我们的血管，你天天内在对话，你消极的对话。有罪的对话，不洁净的对话，就像你血管里头那个积累的那个东西越来越多，堵塞你的血管，增加一点，增加一点，增加一点，过一段时间怎么样？心脏病就发了。啊，这就是我们内在的光景，弟兄姐妹。大卫他知道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的，但大卫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在里面有内在对话的时候，他马上他的灵在里面指挥他，他把内在的对话开始改变他，方向给他扭转他。就像你看一个电视啊，我知道有些人是喜欢看恐怖电影的了，我知道了啊。你看的时候，但有些人看了恐怖电影，他马上不想看了，他把频道呢给他扭转，不能继续看下去，看下去晚上做噩梦的。就你里面的对话，如果你的灵很刚强，你的灵是个指挥台，你的灵是个指挥中心，他马上把你内在对话的频道给你调转。我们中间很多人灵很弱啊，你里面每天就在讲，讲你的配偶，讲你的朋友，讲你的同事，讲你的儿女，你的心就越来越灰暗，越来越烦躁。为什么？你的灵它的功能没有，它不能指挥，它不能调节你内在对话的方向，就这么简单。 大卫不一样。如果你看看圣经呢，大卫，你看诗篇第四十二篇，你注意一下诗篇第四十二篇，诗篇，哦，对不起啊，诗篇第四篇呢，我讲错了，诗篇第四篇一二三四的四啊，第四篇第二节。第二节他说，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希拉，希拉是休止符的意思。不懂音乐的人，我们知道希拉就没用，你懂音乐的人就知道希拉不是可有可无的，就像音乐上的那个零，那是休止符。你说休止符既然不唱，那就是把它扔掉好了，啊，不能扔，休止符是有它作用的。那这希腊就是休止符。当你在心里面对话的时候，就说这个上流人啊，就你们自己害我，毁坏我的名誉，到什么时候呢？他里面对话了，他扶持那个场面，是吧？然后说你要羞辱我到几时呢？下面就说你们喜爱虚妄，喜爱虚假，要到几时呢？他里面在说。当你遇到对手敌人的时候，你知道。你在里头在指责他，你在反驳他，你在里头在批评他，你里头在向他吼叫，你里头是不是这样？如果你那把刀子怎么样，就要刺出去了。我们里面就是这样的，复制各种各样的场面。大卫也是这样，他里面开始难过，你们是上流人啊！啊，他不是在站在上流人面前讲啊，他是在祷告，这在神的面前，你们是上流人啊！你们这样对我到什么时候？羞我到什么时候呢？如果心中一直是这样的喊，你们是上流人啊，你看看你们这样对我挤牙闭嘴的哈，啊哈啊哈的，你脑子全是这种想法，你里头越来越下沉，越来越下沉，你们被怒气就残果了。可大卫不是这样，他马上开始里面他的灵调转，他你发现他注意了下面一句话怎么说，希拉安静之后他听了一句话怎么说，第三节，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千层人归于他自己，他马上内在的对话转向神了。弟兄姐妹，白天你跟你太太吵过架，跟妻子吵过架，跟你老板吵过架，跟你儿女吵过架，你对他有一些意见，跟你同工吵过架，你的里头啊，那个对话从早到晚不断在讲，对方只不过是一个眼神，你就复制了千种眼神的场面，对方只是一句话，你里面讲了万句话，这个意思，那个意思，这个想法，那个想法，因为你很累啊，有的时候晚上就睡不着了，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晚上失眠的时候是因为别人讲过什么话，别人跟你之间发生过对抗，所以你都睡不着了，是不是？为什么？你睡不着的时候，你的对话还在继续啊，你的河流啊在淌啊，一淌越来越流的时候，流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你里头是越不平安，就失眠了。就大卫最后一句话怎么说？第四篇第二节怎么说？我必安，大家一起来读来，四篇第八节，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哦，他把内在的对话转向什么？转向神了。如果你认着里面那个内在对话，不断是拉着你走，拉着你的走。你的里头越来越累，越来越疲惫，有的时候自怜，有的时候懊悔，有的时候痛苦，有的时候大脑又发像爆炸一样。我知道有些人呢，为什么心情很压抑很沉闷，为什么很忧虑，甚至有人有 depression， 内在对话无法控制，控制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好像脑子在爆炸的感觉啊，他就是那样狂叫一声，为什么？他不能控制了，他里面没有一个中心指挥台在流转他这个对话的频率，他里面那条暗河没有一个堤坝在疏导他，他没有啊。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对话？是不是就有这样的对话了？所以大卫到最后一点，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啊，从没有灵介入的对话到有灵介入的对话，最后 要内在的对话变成内在的祷告。因为你内在对话不断的向那些沉闷的有罪的那个方向走的时候，你里头没有平安，没有安宁，没有喜乐，你根本听不见圣灵对你的话。比方说你现在心中老是在数数对方，在讲述对方，突然里面一个声音说你应当赦免对方，要彼此相爱，这种声音就听不见了，是不是？如果你灵很刚强的时候，你灵告诉你说你应当饶恕他，你这种对话可能是有问题的。比方说我们正在有些儿媳妇啊对婆婆有偏见，这个婆婆真的是不讲道理，你里头不断地讲她，不断地讲她，突然圣灵提醒你了，你这样讲她公正吗？哦，你突然就醒过来了，是不是？你突然就醒过来了。也有人这样数数你的配偶，这个也不好，从他的身体到他的里面没有什么好处，突然里面一个东西提醒你，你这样去讲论他合宜吗？是公平的吗？你良知不是清醒了吗？如果你良知被洁净了，你良知应该知道什么是 right 什么是 wrong， 你这样做真的是公平的吗？那你的里头就开始在调转你了，你的灵在你的可以调转你，在调转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苦闷，弟兄姐妹，就像诗篇第42篇所讲的啊，我们时间来不及，42、43篇所讲的，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我在我里面忧伤。那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忧闷，很多的忧伤，我为什么遇到这样的老板？我为什么遇到这样的配偶？我为什么生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父母？我为什么就赶不上那个时代？有人就说我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还有人讲啊，这个配偶爱我，这个身边爱我，不是因为我有点名分吗？不是因为我有点财产吗？不是因为我有点地位吗？否则你这样爱我吗？你看他里面有这样的一些交谈，这样交谈让你的心不断的下沉。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沉闷幽闷，你怎么引导他？所以诗篇42篇43篇诗人多次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但最后他不放一句话，你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颂他。他把这个内在对话引到神的面前。那最明显的诗篇62篇，大家注意一下，诗篇62篇呢，诗篇62篇大家翻一翻呢，诗篇62篇啊，你们注意一下前面呢，62篇的第三节，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鼻要到几时呢？你们彼此商议等等等等。这里面是讲述他的仇敌，他的对手，他是不喜悦的人。但是你到第几节，到第五节，大家一起来读第五节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好，当你的灵变得刚强的时候，什么东西喂养你的灵啊，弟兄姐妹？什么东西喂养你的灵？我们前面讲过很多，什么东西喂养你的灵，让你的灵变得很强大？是什么？上帝的道，生命的粮。如果你没有生命的粮，生命的道，你的灵弱小、苍白、没有力气。上帝道在你的心中，让你的灵变得刚强。那个灵在里头引导你内在的对话，让你内在的对话慢慢变成一个内在的祷告。大卫遇到敌人怎么办？哦，他到神面前来开始，我的心啊，默默无声，要专等候神。我们很多时候内在对话我们控制不了，我想终止也终止不了。为什么好多人大脑所以很痛苦，非常痛苦啊？里面那个声音好像是控制不了，也要讲。有的时候声音你叫他不讲不可能的，我们生下来就是个 talker，没有办法的。但圣灵进来，你的灵刚强的时候，你内在的那个对话慢慢转向一个 内在的祷告。说大卫在神面前祷告，我的心啊，默默无声，你当等候神，对他先说等候神，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来。当你的内心对话一旦想到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你里面那个对话的那个频率啊开始改变了，对话的方向已经开始逆转了，你的怒气慢慢就消失了，内在那个东西慢慢不像过去那么激烈了。大家试试看，大家试试看。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的时候你跟你周围的同事关系处理得很紧张，包括跟你同工的关系很紧张，这个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罪人之间一定会碰撞的，配偶之间、儿女之间、同事之间、邻居之间都有的。当碰撞产生的时候，你里头就开始有对话，如果这个对话你不引导他，每天就讲对方，你们之间那个高墙就做得越来越高，对方到了一个程度，彼此之间不再有来往，仇敌好像他是我的敌人一样。但如果你里头开始调整这个对话的方向，向神的方向去走的话，你发现他不是你想象那么坏，你发现他身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有一个弟兄，我跟他生命的碰撞当中，我就发现神引导我，让我内在有对话，朝着神的这个方向。弟兄也神的引导，朝着神的方向，越来越发现对方有很多美好的东西，身上有上帝给他的恩典，给他的 gifts， 为他对方的 gifts 感谢主。当你的整个内在对话慢慢慢慢向这个方向走的时候，你发现你里头安静多了，平稳多了，你跟人的关系也好相处了。本来是个敌人让你晚上睡不着，现在变成一个朋友，你晚上睡得就很香甜了。这个时候上帝的声音你更容易去聆听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注意你里面有一套河，要注意你河里面流淌的是什么，你里面有很多的声音，也注意他在讲什么样的话语，让你的灵来引导你的内在的对话，让这个对话朝向神。什么时候你里面有控告、有愤怒、有吼叫，你注意你的心跟你的思想在对话了，已经在叫战在对话了，让你的灵进来引导他，像大卫一样，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有的时候内在默默无声，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那是个很好的休息啊，因为你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你真累呀、啊、白天的工作已经很累了，可是你心中不断讲出老板的坏话，这个人不是个东西啊，将来有一天我要摆脱你，你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你好累呀、啊、白天已经很累，晚上就更累了，是不是？要调转你内在对话的方向。配偶也是这样，这个人看到他脸我就难受啊，不要进这个家门，你不断的怎么讲不断的讲，进了家门你的心中就更难受了，你晚上睡觉也睡得不好受，也不好睡觉，是不是？就让你的灵活过来，慢慢转向神。我们跟神的关系跟生活中的每一天是直接相关的，你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你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快乐，为什么没有忧闷，我为什么里面有愤怒，弟兄姐妹问问自己，你里头那个对话是怎么对话的，你有没有一个东西来控制这个对话，扭转这个对话，让这个对话慢慢朝向神，让你的灵在引导你的对话，让你对话变成一个祷告，这样你是越来越蒙神喜悦，你里头也越来越亮堂起来。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你里头没有灯，我们里面天天讲天天讲，你讲黑话，因为里头没有光嘛，对不对？但是灵在我们的里头，我们亮堂起来，上帝的灵通过我们的灵在引导我们，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最后讲一句，以后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分享这样的信息，你的诚信生活离不开你里面调整你内在的对话，良知的极尽也离不开你里面内在的对话。如果每天都讲这些消极的、不健康的、不极尽的话，我们的灵魂就很难被极尽，一个灵魂不被极尽，你都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所以主，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 按照你的方式来造我们，我们就会如此被造，如此被造是如此的奇妙。主啊，你让我们常常进到我们的里头来看看我们里头在讲述什么。主啊，你眺望我们的灵，让我们灵不要昏睡，不要下沉，让我们灵刚健，能听从你的教导，听从你的吩咐，听从你生命的引导，好引导我们内在的对话，让我们对话越来越朝向你所喜悦的方向去跨进，让我们内在的对话是因为灵在引导的对话，让我们内在的对话是吧，慢慢变成我们内在向你的祷告。要对我们心说，我的心啊，你让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你是我们的指望，你是我们的高台。所以我们把我们中间有生病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主要用你全能的手托住他们，当他们心中为疾病在忧伤来痛苦来难过对话的时候，你引导他们，因为神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你的美意都是好的，都是善的。让我们仰望主。我们中间要寻找工作的人弟兄姐妹，主你的灵在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你都晓得，因为这个宇宙是你的国度，万有都是属于你的，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对我们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无论我们在什么境遇当中，主你刚强我们的灵，你的圣灵借着我们的灵，借着我们的良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一点点的靠近你，让我们一生充满天上来的喜乐盼望平稳安静，让我白天有喜乐，晚上也睡得安稳。主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愿你的子民在你面前得平安，愿我们在天上的神得荣耀。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